这是中国过去15年来未成年人犯罪数量的柱状图，我可能是全网唯一一个会关心这个数字并把它展示给大家UP主了。邯郸杀人少年被最高检正式追诉，大家拍手称快的同时，其实还有很多网友并不满意。很多网友觉得现在小孩都成熟成什么样了，你那个14岁的线那都多少年前的标准了，怕是都半个世纪了吧。哎，你调下来一点就那么困难吗？你们就那么纠结吗？这话呢其实有点道理的，但是这个道理只考虑了一个因素，而上面它至少要考虑10个以上的因素。在我看来，上面虽然纠结，但几乎是不太可能降低这根年龄线的。这些年虽然有一些极端案例，但其实我们国家未成年人犯罪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都是在呈现总体缓慢下降的态势。阳光灿烂的日子是最好的反映了70年代青少年犯事儿的风气的电影。要用今天的眼光来看，那男主啊就是个溜门撬锁打架都殴还强奸未遂的问题少年了，而且他还是大院出身的孩子呀，还是首都，都尚且如此，你可想而知全国当时的风气。至于说那个年代的法治大家都懂的哈，到了80年代法治缓慢恢复，虽然好些，但因为那个电视都很稀缺，信息闭塞的年代并没有好转太多，青少年的注意力也只能放在周围几个街道几个村子，而且那个年代的少年啊家里面孩子都多，每个孩子能用 0.5 份家长的注意力在身上那都不错了。到了90年代因为电视开始普及，青少年的信息摄入量有了明显的提升啊，青少年能大量看到外面的世界了，眼睛不再只看得见周围的十里八乡了。但是也正因为如此啊，像90年代中后期古惑仔来了呀，江湖风气弥漫着整个青少年群体呀，少管所里面每天不送进去几个浩南山鸡啊，那估计是那几天警察放假了。那从2000年以后到今天呢，互联网全面普及啊，青少年的每日信息摄入量比他们之前的历代青少年那都要多得多得多，他们的心智成熟的其实更早的，他们的心智成熟更早几乎是所有人的体感，但同样伴随着的互联网也带来的大量的游戏啊、短视频啊、社交软件啊等等之类的注意力黑洞啊。新时代的少年他们的视野可不只是在十里八乡了呀，甚至可以说是互联网一代心里要比他们的上一代多出一个世界出来，再加上全社会迈入小康，新中国之后的两波婴儿潮正好是这波孩子的爷爷辈和爸爸辈，平均每个孩子能得到更多份的长辈的注意力，也使得这些熊孩子在现实当中的过激行为能得到更快更多的有效管理。从国家统计局的官方数据来看，近15年来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数量虽然有所起伏，但其实下降的趋势是非常明显的。像邯郸少年杀人案这样的案件，其实在上面看来啊，那是极端个别案件，全国上下平均一年都不一定有一个。上一个同样被最高检来追诉的案件发生在22年甘肃13岁的男孩杀死了8岁的女孩那个案子，其实啊，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这样的极端案件几乎是逃不过全民自媒体人的监督的。当然换个角度，极端案件数量虽然少，但是给人们心理的冲击那可一点都不小啊。这个案子在当时的舆论啊，甚至有点逼司法机关和立法部门的那意思，也把有关部门搞得挺纠结的。可不要觉得啊，这有什么好纠结的啊，如果你看过老谋子的电影第20条，你就知道有关部门内部那是多纠结了。多说一嘴啊，老谋子还真是顶流导演当中最愿意去拍法治题材的导演了。32年前拍过一部秋菊打官司，让全国人民理解了公安的工作，今年这第20条让全国人民理解了检察院的工作，最高检天天开发布会都不一定有这效果，我都恨不得给老谋子敬一个。那什么年度法治人物什么的，不要只会颁给体制内的，给老谋子也颁一个，老谋子的这奖那是这个奖的光荣，真的。说回未成年人刑法线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其实说到现在上面的态度还挺清晰的，压根就不觉得降低年龄线能解决小屁孩极端犯罪的问题，无非是让大家的正义感得到满足。那我现在通过特殊案例的追诉不是一样的效果吗？这就跟一味的加重刑法并不是解决拐卖儿童问题的钥匙，逻辑是一样的。未成年人极端犯罪问题其实它是个社会问题，解决社会问题当然要靠全社会的努力，而不是盯着最后的守门员呢。什么加强教育资源的投入啊，给留守儿童家庭一些补助等等，都是一些可探讨的方法，这些都可能要比事后的追诉要好得多。当然这是比较官方的说法哈，如果要用大白话说，那就是妈的孩子犯罪那就全部是我们法律的问题啊，啊，你们教育部门文化部门基层社区就没有一点问题是吧，就全甩锅给我是吧。好吧，这个问题就简单聊了一些粗浅的认识哈，知道的越少越坚定无畏，知道的越多越纠结徘徊。我是志兴啊，点赞关注，我们下期再聊。